空话，真是空话，他所说的完全不能实现。大家是不是曾经接触过这样的人呢？其实正在为我们做地下建筑那家公司的老板就是这样的人，他常常跟我说一些让我安心的话，比如他说明天，但最后就是下个星期，他说下个星期，但最后就是下个月份，空话。其实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这样？我们告诉对方我为你祷告，但实际上却没有为他祷告。甚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也如此？我们说主啊，我爱你，我全心全意的要敬拜你，不过我们还是仍然崇拜各种各样的假神。今天当我们唱歌说主啊我爱你，真的吗？说起一些空话实在太简单，但是让神特别愤怒。今天我们要开始学约拿这个小先知书。小不是因为内容次要的，而是因为篇幅挺短的。查考旧约的先知书不像新约书信一样，最近当我们学罗马书，我们是不是跟着使徒保罗的逻辑和理智来明白神对我们的话？那查考约拿又说不同，不是因为它内容不合理，而是因为它的文学的类型不一样，也就是说它是叙事文 narrative 叙事文。希伯来的作家常常用三明治的结构来强调他们主要的论点，你听说过没有？这个三明治结构像一个三明治，你看有面包，有沙拉，不，面包、黄油、沙拉、肉，沙拉、黄油、面包，也就是说肉在中间。你看肉在核心的最重要的位置，你看第四节，约拿第一章第四节，耶和华在海上忽然刮起大风。然后你看第十五节，于是他们那些水手把约拿抬起来投在海里。不知道你们英文版本用的是什么词，但是在那个希伯来语是同一个词 hurled。 英文 NIV 用的是什么词？是 throw 吗？是 throw。 然后16节是同一个词，是不是？也就是说有这个 parallel。 你看第六节后半部分，第六节后半部分，那些水手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快起来求告你的神吧。然后你看第14节，他们这次他们再一次的求告，他们恳求，他们恳求的不是他们的假神，他们所恳求的就是约拿的神，是不是？那你看第七节，他们要发现到底是谁的缘故可以怪谁呢？那你看第12节，一样，他们就说，因为我知道这场大风临到你们，是因为我。然后在三明治的中心就是哪一节？九到十节，你看9到11节，这是今天第一章最主要的、最关键的经文。你看第一章9节，他回答说，约拿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就是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众人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些人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原来约拿告诉了他们。今天所参加的慕道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一点：上帝创造万物一切，是我们基督徒最基础的宣称之一。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因此敬畏是 是理所当然的，敬畏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定要尊敬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你看第一章第九节，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就是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但是在第一章，刚才王琴给我们念的第一章，从头到尾，我们很清楚的，是不是看到约拿他没有真正的敬畏耶和华？那些水手恰恰相反，是不是？他们又惧怕，他们又敬畏。你看第十六节，那些人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因此，明白约拿第一章，我们要掌握这主要的对比。那么下面，当我们观察约拿的和水手的差异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上帝耶和华的掌管。那么不管在什么事情发生，都在神的手里，都在他的管辖。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约拿的悖逆、水手的敬畏和上帝的掌管。如果还没有找到今天单章上面的 outline，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方面：约拿的悖逆、水手的敬畏、上帝的掌管。要不我们从第一到四节开始。神的话临到约拿说，第二节：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警告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尼尼微被怎么描写的呢？又大又恶。等到第四章，我们才发现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到尼尼微去传福音，让他们知道独一无二的真神要审判他们。其实不管他是以什么理由不愿意去，我们可以理解，是不是到那种地方去告诉他们，去警告他们，一定是让人可怕的命令。你知道吗？尼尼微等于目前的美国，也就是说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从他们那些尼尼微的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真是微不足道。话虽这么说，上帝的命令还是上帝的命令。约拿的悖逆很明显，你看第三节，可是，其实每次经文圣经里头的可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你看第三节，可是约拿却起来要逃往他时去躲避耶和华。要是我们对地理情况熟悉的话，我们就更清楚了。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他时的位置，尼尼微是现代的伊拉克，有没有人曾经去过？没有曾经去过伊拉克吗？没有，是不是？当时伊拉克尼尼微非常的了不起，正是当时的超级大国。那么尼尼微在伊拉克位于内陆相当里面，那么从海岸大概有500公里。所以说不管约拿坐船到任何什么方向，绝对是完全不对的方向。约拿的悖逆毫不含糊，他尽量的躲避神，离开耶和华。随手的敬畏呢，其实在第一到四节里头还没有显现，但是耶和华的掌管蛮清楚。你看第四节，但是耶和华在海上忽然刮起大风，这是神所安排的，他故意的。这可不要让我们吃惊。要是耶和华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神，那当然海洋的波浪，当然天气的状况都在他的手里，这是理所当然的，都在他的控制下。 当然这次 New Orleans Caribbean 的住房也包括在内，包括今天在英国小小的住房也一样。那么怪不得上帝的掌管让人敬畏他。结果呢，咱们接着往下五到八节，这里我们要集中在水手的反应。水手的反应怎么样呢？其实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喜欢划船的，或者可以说是水手的，不可能不是水手的，但是曾经在海洋有这样的经验的人。但是我听说不管一个水手有多少经验，他仍然对大海有一定的尊敬，是不是？毕竟他们控制不了。那么这次有大风有狂风，水手怎么反应呢？你看第五节，来吧，啊不是，水手都很惧怕，个人向自己的神大声呼求，他们拼命的祷告，他们吓得要死，毕竟他们愿意把船上所有的东西都抛在海里。尽管当时水手还不认识上帝，他们还是意识到他们对神的依靠性，因此他们向他们的神大声呼求。约拿呢，他怎么反应？他仍然躲避神。你看第五节后半部分，约拿在干什么呀？约拿去了，下了船舱，躺着熟睡了，熟睡了。约拿深深知道这恐怖的飓风跟他自己的悖逆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为了躲避现实，为了逃避神，他就熟睡了。不容易，好不容易，是不是？我们英国人绝对不行了。我发现好多华人，不管是什么火车，什么有什么动作，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好像约拿也有这个恩慈。那些水手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所以让大家抽签，以至于发现飓风到底是谁的缘故。第七节后半部分，是谁的缘故？你看第七节后半部分，于是他们抽签，结果抽中了约拿。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耶和华上帝的掌管，是不是？听众，我们不要误解，这个经文的目的绝对不是让我们来用抽签这个方式来分别神的带领，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感谢主，他还是掌管这些崇拜偶像的抽签的那些人，他们来实现他的美意，都在他的手里，真是很奇妙。结果呢，约拿受水手的询问，那些水手提一系列问题，对不对？你看第八节，他们提什么？请告诉我们，这场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啊？你是做什么的？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的人？哪一族的人？终于我们到了九到十节，我已经提到他们关键的位置，那么我希望大家可以掌握他们所提出的主要的对比。约拿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很正统的犹太人，他对上帝的知识很清楚，他告诉那些水手，耶和华是天上创造海洋陆地的神，他了解得很清楚。他告诉那些水手，这是我们的神，但是他所说的却是空话。虽然他的神学很全，他倒不是真正的敬畏神，是不是？他说啊，我们的神是造物主，我们敬畏他，但是他倒不是真正的敬畏，是空话。那些水手呢，真的是恰恰相反，是不是？他们是外邦人，对耶和华一无所知，反而他们对耶和华表现实战的态度。你看第十节， 他们大大的惧怕，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免费的住方式以约拿躲避那位创造海洋和陆地的神的原因，他们坐同一个船十分的危险。他们知道，他们很担心很忧虑，他们不禁表现惧怕，并且他们不敢答应约拿的主意。第十二节，因此他们拼命的要把船靠岸，但还是不行，波浪简直太厉害，结果他们无可奈何的呼求耶和华。第十四节，他们对神的态度完全适当，对不对？他们用谦卑的心态，他们恳求神来动工，然后承认耶和华是照自己所喜悦的行事。他们确实没错。第十四节，他们已把约拿投在海里，愤涛怒涛就平息了。弟兄姐妹，上帝的掌管是不是何等的奇妙？难怪那些水手大大的敬畏神，向他献祭和许愿。那我现在，我希望大家已经很清楚地掌握一章这个主要的对比。约拿和水手的回应有巨大的差异，对不对？我们自己呢？下面我们要考虑怎么去应用今天关键的教训。那么关键的教训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的总结：真正的知识导致到真诚的敬畏，导致到真心的顺服。我再说一遍，真正的知识导致到真诚的敬畏，导致到真心的顺服。我们待会儿在小组里头要讨论两个问题，在单张上面的那两个问题。但首先我开始分享怎么把这三个特点、三个方面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好不好？第一，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约拿的神学蛮正宗的，但他好像倒没有真正的了解上帝的属性。看来他对神的知识没有被消化了，只是理论上的知识。结果呢，当他说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我们知道他对神的知识不是真正的。毕竟从他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的是空话。我们的行为呢？我们的行为是否表现出对神真正的知识呢？比如说在祷告中，我们是不是常常说我信靠主，我仰望神？不过当我们面对的情况变得很不顺利，我们是不是充满忧虑？真正的知识还是伪善的空话？换一个例子，唱赞美歌的时候，我们经常唱耶稣我深深的爱你，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反而如果分析我们每个月的消费，是不是难以看到我们对神这样的热爱呢？真正的知识还是伪善的空话？约拿的空话关于敬畏，就说虽然他知道万物一切被神而造的，他还是没有真正的知识，毕竟他的知识没有导致到真诚的敬畏。那下面我们开始考虑真诚的敬畏。真诚的敬畏，之所以我们常常不敬畏神，是不是因为我们往往轻视他的荣光，小看他的权柄？你觉得呢？我们用天父或者亲爱的耶稣基督这些称呼的用法，其实完全没问题，可以啊。但是我们可不要忽略上帝的权位和上帝的全能。别忘了，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你们 曾经有没有背过这句经文？主啊，我们的神，你配的荣耀、尊荣、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因为耶和华创造了万物一切，自然他也掌管万物一切。其实今天参加上午堂的弟兄姐妹也听到这一点。那么感谢主，当我们需要安慰和勉励，我们经常是不是思想到上帝的掌管？哎呀，我不知道，找不到工作啊，或者是重新开始新的一年，不知道这次怎么样，或者是父母给我的压力，需要找对象等等等等。啊，感谢主，他掌管万物一切，真的是可以安慰我们。感谢主，做神的子民，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把握，但是同时我们要敬畏神。如果他真的是掌管万物一切，我们是不是还要敬畏他呢？九月书多次的记载这样的意念，耶和华作王，万民都要站立，大地也要震动。那我相信我们今天中间有，是不是有一些人在想，九月是九月，但新月是不是不一样呢？耶稣就是有恩典慈爱，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去，是不是有这句话？不过你们记得没有，今年我们当我们学彼得前书，还有好多这样的经文，像这个，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过你们居住的日子。新约我们要敬畏神，或者还有一个彼得前书的例子，你们是自由的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布邪恶，总要像神的仆人，要尊重众人，爱护弟兄，敬畏神。我们要敬畏神，那是不是有矛盾？约翰一书说我们不要敬畏，就是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可以把握惧怕。但是彼得前书说我们要敬畏神，是不是有矛盾呢？如果我们要敬畏神，我们是不是不能完全有把握？你觉得呢？绝对没有，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现在确实不必惧怕上帝的审判。像我们刚开始今天聚会的时候，我们唱了第一首歌 In Christ Alone， 咱们一起看，就是第二，应该是第四节。你看，生活无愧，死亡无畏。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所信靠耶稣的宝血的子民，没有必要惧怕，不需要害怕死亡。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已经不在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完全的还清了，现在我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助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真的是不需要害怕。话虽这么说，上帝的属性是不改变的，我们还是要敬畏他，因为他是有尊荣的，他是万王之王。我不知道当我们听约拿第一章的时候，有没有人考虑到约拿就是吕加福音所记载的一个关于耶稣基督和门徒在一起的故事，平静放浪，是不是？我给你们一起念，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他对他们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他们就开了船，船行的时候他睡觉了，但是不像约拿是吧，他不在躲避神，他睡觉了。海上忽然起了狂风，他们全身湿透，非常危险。 门徒来叫醒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昧命了。他醒过来，这被放浪就止息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呀？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呢？你们记得没有？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放浪，连放浪也听从他。如果我们面对耶稣基督，我们面对神，敬畏他是理所当然的，真诚的敬畏是应该的。那么真诚的敬畏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那些水手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大大的惧怕，还有呢，第十六节，他们大大的敬畏耶和华，怎么表现出来呢？向他献祭和许愿。所以说真诚的敬畏导致到真心的顺服，真心的顺服。当我们对神有真正的知识，除了敬畏神之外，我们还要甘心乐意的顺服他。那么当我们忍不住服从肉体私欲世界的诱惑，是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考虑到神的属性？比如说下一次当我们填纳税申报单，别忘了神的圣洁，神的尊荣，不要跟从世界的标准，而要敬畏神。下一次当你面对淫乱的诱惑，要思想到上帝的掌管，他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我们要为他而活。耶和华不一定让你去伊拉克传福音，但是耶稣对我们说，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此下一次当你在工作中有传福音的机会，不要害怕人的反应，而要敬畏神，毕竟他是天上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神。弟兄姐妹，一个对神真正的知识导致到真诚的敬畏，导致到真心的顺服。那么结束之前，要不咱们讨论下面这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常常不敬畏神？怎么培养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这两个问题大家清楚吗？可以吗？行，那要不我们再两三个人、四个人随意一起来开始讨论这两个问题，然后想一想到底怎么把今天所听到的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五分钟好吗？五到十分钟。